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本课程我们所讲解的是《生命记》，而今天是倒数第二次，明天是最后一次。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段是《生命记》第31章30节，一直到32章47节。在这经段的最后44节到52节，不是在摩西之歌里面，它是一段叙述文体，而32章1到43节是有名的摩西之歌。在旧约的叙述文体里，每一段的叙述文体当中的诗歌体常常是经文的重点所在，透过诗歌吟唱这种便于记忆的方式来告诉当时的受众重点在哪里，这个部分不可以忘记。所以我们在研读旧约，通常诗歌体是最重要的部分。这首诗歌的开始其实是从32章第1节开始，但因为31章30节是一个明显的分段，所以我从31章30节开始。而32章的摩西之歌，犹太人传统称这一首诗歌叫做策尔歌，因为在32章第1节说：“诸天啊，策尔。”希伯来文的第一个词儿就是策尔，所以犹太人称这首诗歌叫做策尔歌。这首诗歌一般来说，学者把它分成8个重要的部分，而以色列百姓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透过歌词的记忆来强化他们对于上帝作为的留意。第一个部分是序言，也就是1到3节，提到神的话语有无比的果效。第二个部分是4到9节，提到神的良善还有以色列人的邪恶，是个对比。第三个部分是10节到14节，提到神眷顾旷野的以色列人。第四个部分也就是15节到18节，提到以耶稣伦这个昵称来提到以色列的忘恩负义。第五个部分是19节到26节，提到神审判悖逆的以色列人。第六个部分是27节到38节，提到神惩罚欺压以色列的敌人。第七个部分39节到42节，提到神是公义的神。第八个部分是43节，也就是在颂赞那位公义的救赎主。最后是一段叙述文体，44节到52节，神让摩西遥望应许地。好，以下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摩西之歌的美，以及在这首诗歌里面所要凸显出来的神学信息。首先，《生命记》第31章30节说，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都说，这个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就是直到说完了，意思是摩西将整首诗歌诵读完毕给以色列全会众听。这首诗歌共有43节。我们先来看这诗歌的第一个部分 一到三节，神的话语有无比的果效。第一节说，诸天呢，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这里摩西好像在邀请天地一同来旁听，当然也有学者说，这里好像是邀请天地来一同作证，是一种控诉。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也规定说，如果要提出控告的话，最少要有两个见证人。而摩西在这里就以拟人化来把天和地代表两个见证人，呼吁天地聆听，这种场景也是表述一种控告的正当性。但其实整个的控诉是到第五节第六节才会提及，接下来的二到三节就会提到神的话语是有无比的果效。第二节说，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这个图画很美，因为这里所用的淋漓，所用的滴落，所用的降在等等，都是和那种暴雨的摧残是相反的。这适量而温柔的雨水滋润着大地，提供这些植物菜蔬一种生长生命力的来源。同样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你要有生命力，要有朝气，而不会死气沉沉。神的话很重要，每一天让神的话来喂养你，神的话就是天上的粮。第三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什么是大德呢？大德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神的伟大。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神的伟大归于我们的上帝，也就是呼吁神的儿女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基督徒常常在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好像只是坐在那儿听，如果可以有一个部分是让弟兄姐妹上台，上台来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这乃是神所喜悦的。为主在公开的场合做见证，见证神的伟大，将荣耀归给他。再来，第四节到第九节是第二个部分，摩西之歌的第二个部分，提到神的良善，还有以色列人的邪恶。第四节，他是磐石。磐石有学者说是第32章里很重要的 keyword， 一个钥匙。第四节、第13节、第15节、第18节、30节、31节、37节都提到磐石。磐石指的不只是大石头，更是指着那个高耸雄伟的高山，上帝好像那个可靠的高山一样，值得我们依靠，蛮有能力。神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第四节从五个方面来谈神的属性和作为。第一是神是磐石，他是值得我们倚靠的，好像高山一样。第二，神的作为是完全的，他的作为完全，意思是神不会做错事。很多时候我们怀疑神的能力，我们怀疑神的智慧，我们总觉得神好像做错了，我比较对， 我的道路高过神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不，他的作为完全，他不务事也不务实。我们是否愿意用信心来超越呢？不管我生病软弱，包括困难好像没有及时解决，看似神好像出错了，但神不出错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再来第四节说，他所行的无不公平，这是第三个部分，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和作为。他所行的无不公平，公平在这是一个法律术语，指的是上帝是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审判官，世人都犯了罪，按照神的标准，公平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神有恩典，但不是烂好人，他要追讨罪，但也要拯救罪人。接下来，第四个部分就是神是诚实无畏的。第四节说，是诚实无畏的神。什么叫诚实无畏呢？诚实就是可靠的意思，就是信实的意思。无畏就是没有任何的邪恶。神没有任何的邪恶，他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我们在人间还会被我们最信任的人出卖，但从圣经，从历史来看，这位神是信实的。最后第五个部分看到的是神是又公义又正直的神，所以我们跟着他走准没错。诗篇第25篇第8节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有一句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但神不是如此。第五节，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着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第五节基本上不是很容易翻译，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描写以色列人极其败坏，而人的败坏和神的良善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乖僻弯曲的世代说明的是以色列人的败坏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整体的问题。乖僻指的是道德上的腐败，弯曲指的是行为上的不正，行事邪僻。在这里有学者说，有可能指的是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不止败坏自己，也亵渎上帝。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弊病指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更是指着道德性的败坏。而这种现象，一个很严厉的指责就是不是神的儿女。神让何西阿先知给他孩子取名字，其中一位叫做罗阿米，罗阿米就是非我民，不是我的孩子。其实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极其严厉，但背后却代表着天父极大的心痛。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生命记第32章接下来第6节就是在诠释上帝的心痛。32章第6节说，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原来第5节说就不是他的儿女，是代表着以色列人的忘恩负义。以色列百姓不但知恩不报，反得恩将仇报。第6节的买这个字其实有很深的含义。买这个希伯来文有兴起的意思。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兴起来的吗？这指的是上帝兴起以色列国，他制造你建立你。制造指的是上帝的创造，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建立指的是上帝的拣选与栽培。这一连串的动词是在讽刺以色列百姓的忘恩。我们连养一条小狗，供给小狗吃，供给小狗喝，我们回家小狗都会摇尾巴，小狗都会听命于主人，甚至保护主人。可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包括你我，有时却连小狗都不如，不听神的话，背逆神，敌对神。第7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在这里也看到以色列人的一个信仰的传承，是由长辈传递给下一代的。其实生命记的背后是很看重信仰的教育和传承，父母或长辈有责任把信仰还有经历教导传递给下一代，让他们可以认识神。但很遗憾，有一些孩子有信仰的问题，基督化的家庭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回答他们信仰上的问题，甚至与神的话来教导孩子，这是我们的羞愧。第8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在这里提到了地业是神所赐的，将世人分开指的是洪水之后神把世人分散，以及人建造了巴别塔，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您可以参看创世纪第11章8-9节。第8节下半句说，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什么意思呢？这里说的是在创世纪那里所记载着神按着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列国。在创世纪第10章那里列邦共分成70个，正好与创世纪第46章27节雅各一家70个人下埃及的数目是相等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好像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领导，一位总统，一位领袖，但其实真正的领袖是谁呢？真正这国家的主人是谁呢？是将地业赐给列邦，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神。第9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都是神的产业。其实万物都是神的，但神特别专爱一群人，延续到今天，这群人就是我们，就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就好像我身为父亲，我真希望把一切的祝福好处都留给我的女儿，是一样的意思。神那么专爱我们，可是人却那么不专爱他。 这就是第四到九节第二个部分，神的良善与以色列人的邪恶。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摩西之歌的第三个部分是十到十四节，提到耶和华眷顾旷野的以色列人。我们来看十到十四节。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在这里遇见他这个词儿，是寻获他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与以色列人的相会并不是偶然，并不是巧遇，而是上帝刻意的喜悦，上帝刻意的拣选等待。我们看一些戏剧，一位男生喜欢一位女生，他有时刻意在女生会经过的路口在那儿等待，看似巧遇，其实呢是一个深情的刻意。而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本来很快就可以抵达约旦河东岸，但却因为失败不幸在旷野，神没有离弃他们。有一本书叫做《流浪的神》，神与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同样在旷野陪伴他们，遇见他，寻获他，喜悦他，拣选他，爱他们，拯救到底。经文说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这三个平行的动作也说明神的爱。环绕他指的是把他围绕起来保护，看顾他有细心关怀的意思，而保护他呢是一个军事用语，神好像是一个战士，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攻击，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知道瞳孔呢是人身体最敏感的部位，而神保护他的百姓就好像保护他眼中的瞳人一样。十一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在这里学者们都发现使用了一个图像，就是老鹰如何训练小鹰飞翔的图像，来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培养和保护。老鹰呢，喜欢在高山悬崖的地方筑巢孵蛋，然后呢，从远处觅食来喂小鹰啊。当这个小鹰呢，渐渐长大了，羽毛丰满了，到了训练学飞的时候了，老鹰就会搅动巢窝，把小鹰呢从这个巢里往外推，让它掉下去，让它学习飞翔。而当它往下掉，快要碰到地上的那一刻呢，老鹰又会呢说时迟那时快，好像如箭发出一样，两次扇展，然后接住这个小鹰，再把它背在两翼之上呢，往高空去，再把它丢下来，直到他学会飞翔。所以老鹰可以说是呢用心良苦，神对他的儿女也是如此，好像是神把我们带入困境吗？没有，神要透过这个环境来让我们成熟，让我们长大。十二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十二节说这是神所做的，外邦假神做不到。有一句话说，给他鱼吃倒不如教他如何钓鱼。我们所信仰的神独自引导我们，他用心良苦，而我们是否体会过他的心呢？十三节说，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这一节的意思是呢， 当时的打仗哈，只要占领山头就几乎是等于获胜了，所以神是以色列百姓乘驾地的高处，表示他们会在战争当中获胜，而且在迦南地神的供应是很丰富的。十四节也是同样的意思。好，我们跳到第四个部分，十五节到十八节，提到耶稣伦忘恩负义。耶稣伦他的原意是正直者，以色列人本来是正直者，是耶稣伦，但十五节所用的这个词儿是一个讽刺，原本应该是正直的以色列人却变得非常的败坏。明明上文神对他们这么好，用心良苦，但他们却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十五节说，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我们下面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提到几节的重点来做经段大意的说明。十八节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轻忽忘记，人有的时候很堕落的，生活好了，日子平顺了，就觉得自己很厉害，能力很强了，就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因此如何在生活当中预备一本数算主恩典的笔记本，每一天去数算主的恩典，凡事谢恩，这是需要操练的。好，十九节到二十六节提到的是神就要审判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我说过，神不是溺爱，他不是烂好人，他一定会管教的，这段很清楚，所以我就不解释了。第六个部分，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同样的，神会借着外邦的敌人来管教以色列百姓，但不是对这些敌人，对这些外邦所犯的罪视若无睹，神会处理的。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就是在讲这个部分。第七个部分是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神是公义的神。四十一节说，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复恨我的人。基督徒最怕的是呢，不要站在与神敌对的那个方向，因为神必报复，神必报应。最后四十三节就是结尾，在颂赞这位公义的救赎主，提到神要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洁净和救赎有着极大的关联。最后四十四节到五十二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得人下一回再与你分享。若是你对生命记有任何的疑问，亦或是某一些得人的讲解你有一些不同意之处，你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交流。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